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31号22点，巴黎时间9月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德州化工厂爆炸引发化学污染恐慌，特朗普周末将再到德州视察灾情，美国国会将调整拨款案支持灾后重建。马蒂斯称在朝鲜问题上与总统特朗普站在同一条线上，中法外长通电话商讨朝鲜危机，日英领导人会谈发表安保及经合共同宣言，美国下令俄罗斯关闭驻旧金山领事馆，中共十九大习思想以及人事备受关注，王军涛认为王岐山是否继续留任不是一个话题。贵州省纳雍县山泥倾泻增至26人死亡。英国脱欧第三轮谈判结束，欧盟称没有重大进展。苹果12号将发布会料推出新型 iPhone。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克罗斯比受水灾影响的化工厂周四接连发生2起爆炸，法新社的消息说化工厂散发出来的浓烟引起当地对化学污染的恐慌，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周末再次前往德州视察灾情，而美国的国会决定调整拨款案以支持灾后重建。据法新社的消息说，位于克罗斯比受水灾影响的化工厂是一家法国公司，周四接连发生2次爆炸。该公司主管理查德尔表示说，一些极度易燃的氧化物引起新的爆炸，而工厂已经在数日之前发出了警告。这座化学工厂传出连夜发出2次爆炸，官员已经要求工厂周边3公里之内的居民疏散。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洛克隆格就此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德州化工厂散发出来的浓烟极其的危险，已经有15人到医院接受检查，他们都已经安全出院。另外有官方的消息说，现场火情预计将一直会持续。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周末再次前往德州视察灾情，探望无家可归的灾民。特朗普此次抵达德州曾经到访飓风所登陆的地点，又到德州首府奥斯汀评估灾情，加强协调各级政府的善后。特朗普希望在灾害面前展示全美的团结。在德州处理飓风哈维造成的灾害持续之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灾后重建问题。美国国会预定审议一项拨款案，案中将减少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的救灾基金，以应对救灾和灾区重建的所需。法新社消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周四表示，在朝鲜问题之上，他与总统特朗普站在同一条线上。另外，中法外长周四通电话商讨朝鲜问题。此前，周三在特朗普表示外交谈判解决不了朝鲜问题之后，马蒂斯曾经表示说，外交解决朝鲜问题仍有可能，引起外界揣测。马蒂斯在朝鲜问题上与特朗普的意见不一。马蒂斯在周四对此解释说，外交手段包括经济制裁以及来自联合国的制裁。他说，外交渠道并不一定仅仅是谈判。马蒂斯还表示，我并没有跟总统特朗普唱反调。他还说，我同意总统的说法，我们没法向日本领空试射导弹的国家对话。而马蒂斯没有向媒体证实朝鲜是否在准备新一轮的导弹试射。另据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应邀与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通了电话，重点是就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致力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目标，而且反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原则和立场。他还表示，中国是一贯全面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涉及朝鲜的决议案的。另外，勒德里昂在电话会谈当中表示，法国严重关切朝鲜近期的导弹试射，支持国际社会加大努力推进半岛的无核化的进程。他还表示说，法国希望中方为解决半岛核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之后，并且穿越了日本领空之后，中国曾经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中共十九大将在10月18号召开，开会时间显然比上届11月18号提前了半个多月，而海外的华文媒体曾经指今年十九大提前召开以避免11月6号到11号在越南举行 APEC 峰会。海外媒体称这次会议当中习近平思想的确立以及人事最是受人关注，预料将会确立习近平思想或者是习近平的重要思想。据中央社的报道说，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秘书长李峰周四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十九大是总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过去五年的治国经验，料将会确立习近平思想或者是习近平的重要思想。他还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方面已经不断有习近平外交思想等提法，预料十九大会总结出一个提法作为中共今后的工作指导的方针。中共十九大被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否继续留任，但是旅美学者王军涛却认为这不是一个话题，请听他的分析。
我一直认为王岐山的在是不是留常委呢，这不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觉得是媒体炒出来的。因为呢媒体炒他是一个呢，就是说王岐山要去了之后呢，那就七上八下被废了，大家很兴奋，但是废这个东西不容易，不符合习的利益。至于说王岐山如果继续留下来领导反腐呢，符合习的利益，如果习完全可以让他继续担任一个就习个人任命他一个职务，因为比如习已经搞了一系列小组，他可以再搞一个中央什么反腐小组，然后呢让王岐山呢去任这个常务副组长主持工作，这样就变成他向习个人负责。习现在王岐山反腐还是常委的一个分工，那这个实际上还是习拿不掉的一个东西，习除非特殊运作。但相反，如果在这之后王岐山作为他个人的一个任命的话，那王岐山就完全可以听命于习，他效命于他，其实更符合习的利益。所以我一直认为王岐山在是否留任常委不是一个实际的话题。
美国周四下令俄罗斯关闭驻旧金山领事馆，以报复俄罗斯大幅删减美国驻俄罗斯外交机构的人员，请听艾米的介绍。
美国国务院31号发表声明表示，为了实现外交使团的对等，美国要求俄罗斯在9月2号以前关闭其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和华盛顿以及纽约的两处建筑。法新社的报道指出，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真的是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俄罗斯涉嫌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的大选，美国国会今年就通过了对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的决定。普京也于七月份下令大幅裁减美国驻俄机构人员进行报复。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31号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已经全面执行了俄罗斯政府关于缩减美驻俄使团规模的决定。声明表示，美俄两国将分别在对方国家保留三个领事馆，尽管两国在建筑物的数量上仍然存在不平等。美国仍然允许俄罗斯保留部分建筑物，以努力阻止两国关系下降的趋势。法新社还引述美国外交高层官员指出，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反制裁措施不包括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被要求关闭的建筑物中的工作人员可以到俄罗斯在美国的其他机构中继续工作。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宣布要求俄罗斯关闭驻旧金山领馆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致电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声明表示，拉夫罗夫对两边外交关系紧张情势升高感到遗憾，俄罗斯方面将详细的检视美方宣布的新措施，然后宣布做出何种反应。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像2015年的年头不能而且也不许再出现了，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离9月24日德国大选只有不到四个星期，德国大选战才开始激烈起来。寻求连任的基民盟籍总理默克尔目前在德国各地频频举办竞选活动，大选战高峰将是9月3日晚上默克尔和社民党挑战者舒尔茨的电视辩论，到时将有上千万观众观看。焦点周刊报道说，默克尔周三在巴州埃尔兰根举办竞选活动时，又被数十名抗议者吹口哨、喝倒彩，他们呼喊滚蛋，默克尔必须走人。一些抗议者高举带有选项党字样的横幅，但默克尔泰然处之。默克尔此前在萨恩州、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拉选票时也都被吹口哨。世界报报道说， 虽然大多数人会表示难民是竞选最大话题，但难民问题其实并不是决定性话题，因为来德难民数量已大大下降。默克尔就备受争议的2015年难民政策表示，如果时光倒转，他会做出同样的决定，但像2015年的年头不能而且不许再出现。水星报报道说，周日默克尔和舒尔茨的电视决斗将吸引1500万到2000万观众观看。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第八届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外长会议36国的代表团在31号下午发表了釜山宣言，对朝鲜29号发射弹道导弹等制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挑衅行为表示严重的关切。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联社报道，亚拉论坛外长会就安全事务发生，这是极为罕见的，明文表达对朝鲜挑衅的忧虑更属首次。据报道，部分朝鲜的拉美传统友邦起初反对将涉朝内容写入宣言，但是韩国凭借着东道主的优势主导了议程。宣言说，亚拉论坛成员国支持改善韩朝关系、缓解紧张局势、解决人道问题的各种倡议，并且关注韩国政府最近提出的有关倡议。分析认为，有关倡议也就是文在寅总统7月发表的柏林构想。宣言还强调，亚拉论坛大力支持以和平方式完整、可核查、不可逆转地实现半岛无核化这一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就此而言，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尤为重要。韩联社说，代表团成员国一致认为，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是维护东北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所不可或缺的。
日本首相安倍周四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会谈，双方就安全保障以及强化经济合作关系发表了共同宣言。在安全保障领域，日本以及英国将强化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并且再度确认进一步提升彼此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另外，有关中国在东海以及南海的动作，双方都强调基于法治维持国际秩序的重要性，而且强烈反对用武力或者强制手段来升高紧张，试图改变现状的任何一方的行动。有关朝鲜问题，日本和英国领导人都认为全世界正在面对朝鲜核武以及试射导弹带来的威胁，为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以及确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应该和友好以及同盟国家共同来行动。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周四表示，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朝鲜发射火星12型导弹的声明粗暴践踏了主权国家和自卫的权利，朝鲜强烈反对歪曲事实的安理会主席的声明。中国贵州省纳雍县张家湾镇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已经是增加到了26人，另外有9人仍然失踪，还有8人受伤。当局说，至今已经搜寻面积近15万平方米，而且清理塌方体是20多万立方米，通过生命探测仪对剩余地区进行探测。欧盟主管英国脱欧谈判的首席谈判官巴尼耶在周四表示，欧盟和英国在第三轮脱欧谈判当中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巴尼耶和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本周在一些问题上是做出了澄清，但是在核心议题上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不过巴尼耶指出，在有关北爱尔兰以及欧盟成员国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界的未来，这种高度敏感的讨论则是成果丰硕，获得了重大的进展。戴维斯则表示，谈判有若干的进展，但是欧盟谈判人员必须要有必要的弹性和务实性。戴维斯还说，我们就多项领域进行了长时间以及详细的谈判，他认为获得了具体的进展。美国苹果公司 Apple 周四发出了邀请函，确定将在12号举行新品发布会，果粉以及投资人不用再等太久就可以知道苹果将推出什么样的新的产品。苹果一如往日搞神秘，没有说明要推出什么样的产品，但是这通常表示将公开新款的 iPhone 手机。市场对新款 iPhone 揣测已久，重点在苹果是否会推出与以往不同的 新的新机型，包括机身更为光滑，甚至屏幕更大，以庆祝这款手机问世十周年。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官方周四终于公布了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日期，是10月18号。十九大是对习近平五年治国经验的总结，也是要为他下一届的五年统治达成一个班底，这对他来说自然是十分重要的。那么本次要闻分析节目就请来了旅美的学者和意见人士王金涛先生做一些分析和点评。王金涛先生你好。
你好安妮。听众们好，
您认为十九大最重要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个十九大呀，要从大的方面看呢，是没什么太大的看点。它的原因就是中共十九大呢，作为一次规范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重会议来说，它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呢，本来是可以看到未来发展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十九大呢，这个之前的中国的这特别是这一两年政治上，又使得大家觉得呢，实际上十九大就在解决一个问题，就全党姓习的问题。那么全党肯定是要通过这次会议呢，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确定他姓习。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小看点呢。是可以讨论的，而这些小看点呢，在未来的五年中也可以发展出一些大的这种政治上的一些变局。那么这个小看点就如果全党姓习是怎么姓到什么程度，这是可以讨论的。那我觉得全党姓习呢，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呢，可以想到呢，他有两个事情他要做。第一呢，就是在政治上，虽然这个习核心的这个提法在这个去年就已经被共产党成立了，但是呢，习核心的这个说法呢，毕竟还只是呢，在政治局会上一个会上做了一个决定，就在有些文件上提到。其实习现在在建，特别是在最近一两年中呢，在铲除山头啊，并且在用中纪委作为铲除异己的手段，用反腐反除异己手段的时候，已经把政治纪律提到了一个高度上，实际上想确立一个全党的他这个独裁地位。这个独裁地位就是他要把自己凌驾于全党之上。以此来解读的话，那么要看十九大，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就是政治上让习核心要核心到一个什么程度，他究竟是像邓核心和江核心那样仅仅是比其他的人要高一些呢，还是说他已经像毛核心那样的已经凌驾于全党之上，可以一言九鼎。那么这些呢，就会体现在党中一些文件上，比如说他用什么方式，是在党的政治报告中说呢，还是在十九大的决议上专门有一个决议案关于这个核心的提法，或者把它写入党章。那么还有他提的核心是，比如说在提核心时候给他用了什么样的词，还有一个他要解释为什么习是核心，会搞出一系列的一些提法，这些提法都会影响到习究竟作为一个核心在未来的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包括特别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间这个开会和他的同事的地位问题。
习近平实际上他有很多官衔，他现在已经是大权在握，那么阻碍他建立习核心或者是需要这样做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呢？还是和江派之间的博弈吗？
我觉得江派只是其中一个，实际上可以说全党全国的力量都是他的阻力。就是习近平的抱负，据我看啊，他实际上在很多领域中他还没有机会展现他的思想。比如说他现在觉得中国很多的事情是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但是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和这些问题解决后的一个新的方案是什么他不知道。比如说他现在要动金融系统，但是现在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习近平关于金融系统的任何的一个建构性或者操作性的表述。那回过来就回答你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现在绝大多数领域都是习近平并没有过实际管理的领域，他现在只是在官场上震慑住了人心，比如让这些人要表面上听他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呢，心里头对他是口服心不服，甚至心里都对他是怨恨的，一些做法是伤害他们的利益了嘛？这样他就使得这个社会中就是有权有钱有财富甚至有个人自由的这样的一些人呢，都包括想享受思想自由人都成了他的敌人。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江泽民或者是这个曾庆红在跟他博弈的问题，这是他要真跟整个党国的机器甚至在党国机器之外这些有已经在这个就前一段时间说已经先富起来的人，现在实际上都是他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觉得呢说这个他现在是 为什么他感到危机感很重呢？他实际上他知道，这个除了一些老百姓的名义上对他表示一种拥护之外，其他的这些实际的掌管国家各种资源的人都是对他不满的，而且是把他看作是一个死敌的。在这点上说呢，就进入第二个问题。那核心呢，他要在组织上怎么确保核心呢？那他现在在人事上呢，他并没有真的掌管多数。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服从他，但是一旦有机会到来，会就是用他的话说，有他方式的这种反叛情况出现，大面积他方式的反叛去造他的反。所以他要在组织上能够至少要确保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多数，特别政治局委员的多数。
那么就是说，有可能在这个已经经过严密筹备的这个会议上，还是会发生一些所谓的这个意外，是吗？
对，这就是我说的第三个看点。我觉得这个看点呢，也许更重要，就是说他会不会在党代会上，比如说现在临时的达成一个脆弱的平衡的做一些让步，但在党代会上他策动一些代表提出提案，推翻原来在会前达成的一些东西，然后在会上临时做一些变动，就类似于准政变性质的这样的，在党代会上进行一些准政变性质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对党章啊，对政治报告决议啊，甚至对于组织人事呢，进行一些大幅度调整。
以上耀文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王军涛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 Christoph 的技术合作。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头条关注伊斯兰主义如何亲门踏户进入法国校园内，头版页面下方也关注美国哈维风灾的情况。左派的解放报头版头条关注开学后法国政府要面对颁布执行工作法的问题，这涉到缠绕已久，每个法国政府都想进行但都又怕戳到马蜂窝的改革工作。马克龙政府采取的颁布命令式的工作法，经济性的回声报也同样的关注马克龙对就业市场改革所下的赌注。共产党的人道报头条关注经济薄弱的大学生开学后面对的困难，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中东圣战组织的问题，在伊拉克在叙利亚圣战组织即将成为灰消散灭之际，在胜利的这一方将可能出现另一些冲突，这是头条关注的。十字架报专注今年应如何面对圣战组织的问题。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只有十字架报在朝鲜问题中提到，针对朝鲜近日再度的试射导弹低空飞越日本后，天主教的十字架报的每日疑问版面邀请专家学者讨论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是否有效的问题。法国科学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安团内伯恩达兹接受记者马洛维克采访时指出，自从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爆以来，联合国总共通过发出了7个制裁朝鲜决议案，这些制裁是循序渐进的加强，而且针对核计划及弹道导弹还有朝鲜经济等不同的项目进行制裁。2016年及2017年联合国安理会接二连三的决定限制，然后是禁止朝鲜出口原材料，这应该对朝鲜的经济有极大的冲击，因为它涉及到近10亿美元的收入。这些制裁首先是政治目标，这显示出国际社会在反对朝鲜核计划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另一方面也是要迫使朝鲜回到协商及去核化的谈判桌。这第二个目标很清楚的没有达到目的，但这并非就是说这些制裁是没有用的，他们是必要的，但是力道不够。朝鲜把 军事利益看得比政治及经济利益、外交制裁还重要。此外，不只是朝鲜可以技巧性的绕过联合国的制裁，也有许多其他的国家也不严格执行这项联合国的制裁令。例如中国，它与平壤2016年的经济往来占了 92.5%。中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北京接受针对制裁朝鲜的提案，在不危害朝鲜政权的生存条件下，他投了同意票，也就是制裁不能让朝鲜政权垮台。从今起，祭出可以减缓核试爆及弹道导弹试射，还有限制外汇来源的多边的制裁以及单边的制裁开始出笼。最新一波的制裁对于其经济有重大的冲击，这甚至是朝鲜自从1991年俄罗斯联邦分崩离析瓦解以来，以及2006年联合国发动第一次制裁以来出现的朝鲜经济受到的缺乏及制裁。朝鲜的矿产生产2016年增加了 8%，也给他带来了 3.9% 的经济成长率，创下15年的新高。如今在新制裁下，朝鲜将极度的受苦。我们总可以期盼联合国再度扩大对朝鲜的制裁，同时禁止朝鲜劳工到外国打工赚外汇，禁止他出口纺织品，禁止他进口石油等等的措施。不过仅仅是靠着制裁处罚，这如果说他们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一部分，那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核试爆及弹道导弹试射的问题的，因为他们只是一种强迫的工具，而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靠外交手段。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明年将届70高龄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政坛去向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王岐山的分析评论。台湾中央社署名严立台的分析说，神隐多日未来动向成谜的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24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现身，出席中共前高官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安志文的告别式。财新网26日报道，亲自出席这场告别式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除王岐山外，还有中国大陆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共三人。现年69岁，主管中共党内反腐肃贪的王岐山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政治盟友，中共十九大能否破例留任政治局常委备受瞩目。但中国大陆水稻研究专家朱英国日前去世，13日举行告别式，制赠花圈的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却独缺王岐山，立即引发王岐山是否失势的联想。然而15日便有路媒主动报道，2016年4月以来，中国大陆资深专家陈世鲁、吕志涛、申办文先后去世，都只有6名现任政治局常委以不同方式致哀，王岐山也都不在致哀之列，使这项报道又被解读成是为王岐山澄清之举。近一周来，海外媒体接连传出消息，都指向王岐山可能跨不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门槛，在十九大后无法留任。中纪委书记一缺，将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继任。然而财新网这项独家报道又再度让王岐山的动向受到注意。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尤润田的评论说，关于王岐山身影的原因，外界尝试对蛛丝马迹做各种解读。一种普遍的说法是，王岐山身影是为了亲自办大案，他再次出现后往往会有大老虎落马。坊间的另一猜测是，逃往美国的被通缉商人郭文贵指王岐山纵容家人靠关系致富，可能正对他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暂时不方便露面。 另外也有传言称王岐山的健康欠佳。以这次的情况来看，王岐山24日现身，中纪委27日宣布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莫建成涉嫌严重违纪接受审查，似乎再次印证中纪委书记神隐后再现必有高官落马的说法，况且这次还是清理门户。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莫建成的问题未必严重到需要中纪委书记亲自操办。另外，关于郭文贵对王岐山涉嫌腐败的指责可能让后者出事的说法，目前也没有确凿迹象显示确实如此。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在中共19大前，对习近平总书记最重要的一次北戴河会议已结束，外界传测中共现任和退休大佬均尽量抽身前往与会，对19大后的人事安排与政策走向讨价还价和定调。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王岐山的去留以及谁将进入政治局及常委会。习近平最终是留任王岐山或放弃王，如果王不留任，结局将如何？习近平的用人思维究竟有哪些考量？消息指出，习近平希望王岐山留任，但目前反对派在全力攻击王岐山，这是想推翻习近平，否定其新政的迂回策略。如果反对势力和整个官场对反腐败的不满情绪产生某种程度共鸣，为维持政局稳定，习近平也许以退为进，顺势安排王岐山退出政坛，以其他名义退居幕后出力。然而这样做会助长反对派气焰，对习近平19大后的施政不利，并导致不可测的危局。所以局势不恶化到一定程度，习不会出此下策而放弃王，因为去王对习近平来说等于是自毁长城或自杀，后果可能很严重。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德州化工厂爆炸引发化学污染恐慌，特朗普周末将再度到德州视察灾情，美国国会将调整拨款案支持灾后重建。马蒂斯称在朝鲜问题上与总统特朗普站在同一线上，中法外长通电话商讨朝鲜问题，日英领导人会谈，发表安保及经合共同宣言，美国下令俄罗斯关闭驻旧金山领事馆。中共19大习思想及人士备受关注，王军涛认为王岐山是否继续留任不是一个话题。贵州省纳雍县山泥倾泻增至26人死亡，英国脱欧第三轮谈判，欧盟称没有重大进展，苹果12日将举行发布会，料将推出新型 iPhone。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的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为私人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银行业者把目标瞄准中国与日俱增的财富，诺亚等财富管理公司以及中国招商银行和中金公司的旗下部门正在大力争取主流银行的私人服务业没有照顾到的富裕客户。路透社报道，这种争取中国国内财富管理市场的背景是中国推出监管举措，严控风险投资产品以及资本外流。但是业界人士表示，对于客户财富来源的尽职调查程序是中国财管业者的最大风险或者挑战。政府正试图整顿，并且试图将这些资金引导到拥有透明投资计划而且处在监管之下的渠道。中金财富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吴波说，这正是我们的优势。中金管理着约1000亿美元的私人财富。吴波说，资金流向的理财经理的情况对中金这一类的公司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契机。根据为财富管理公司工作的银行业者和顾问，业者们 如今锁定小型城市，这里的富人传统上依赖影子银行业投资产品，这类产品承诺高回报，但是流动性和透明度都不高。他们表示，从去年以来，北京当局出手管控资本外流，也为中国国内财富管理公司开启了商机。过去几年，中国国内私人财富市场迅速增长，今年估计会达到28万亿美元，为中国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私人财富市场。根据诺亚表示，只有约10%-12%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接受专业理财经理的服务，这个比例低于韩国的近20%，以及美国和欧洲的55%-60%。高净值人士是指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士。根据咨询机构贝恩公司和中国招商银行6月份公布的一份研究，中国有22个省份的高净值人群超过2万人，其中有9个省超过5万人。这份研究报告说，区域财富分配现在变得更加均衡，中国中西部以及一带一路相关地区的富裕人数明显增加。诺亚总裁 Kenny Lam 表示，在温州等地，你见到一些人，但你不知道他们身价上亿，他们就穿着 T 恤和牛仔裤。他们说 ,Kenny, 你能教教我私募股权的东西吗？银行人士说，随着理财经理更加广泛地推销自己的投资建议和产品，加上人们对于多元化投资渠道使它不再限于银行存款和房地产投资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一比例可能会上升。一家与理财经理有合作关系的咨询公司的一名高管表示，在中国国内市场里，瑞士信贷和摩根大通等大型外国对手对中国的理财经理几乎不构成竞争压力。监管限制和不太完善的资本市场使部分全球性银行没有办法在中国开设私人银行业务。 Kenny Lam 表示，我们看到2、3线中国城市许多企业家都比较低调，他指的是人口在700万-1000万左右的城市。但是财富管理顾问人士说，财管公司抢进较小城市也引发对于风险管理适当制衡以及财富管理公司是否审慎检查客户背景等疑虑。另外，这也刺激了对于合规主管人才的需求。一名咨询公司的高管说，对于客户财富来源的尽职调查程序，我会说这是中国财富管理业者的最大风险和挑战，和外国同业一样。他表示，在中国尽职的调查程序尤其棘手，中国的公司治理文化比较松，有时甚至连确定公司所有权结构都很困难。在中国，了解你的客户程序很重要，也很困难，在很多时候，财富的真正来源并没有披露。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现今华人世界，无论台湾、香港或中国大陆，由于经济富裕，生活上也讲究精致饮食，许多华人也风靡排名世界美食数一数二的法国餐饮，因此法国餐厅或是精致甜品糕点店也在这些华人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的树立起来。很多华人留学生也不再局限于过往攻读士大夫科系文凭的传统，或是局限于 巴黎花都举世闻名的艺术绘画奢华高档服饰设计，一些在国内念过法文专业文凭的年轻世代也表现得敢于放手，既然自己喜爱而且有天赋，何不跟着感觉走呢？让自己快乐一点，去学个法国美食，学个正宗的法国糕点，行行出状元呢。本次中华世界，本台为大家采访到千里赴集到法国学习美食糕点有成的台湾留学生陈轩韵同学，来为大家谈谈他跟随美食糕点名厨的学习生活与心得。轩韵你好。
你好。
哎，轩韵啊，你怎么找学校？你当初来法国的时候有哪些学校你推荐？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我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已经先一般是先找糕点学校，先去分析糕点学校。那我刚好是相反，我是因为先找到了我的老板，也就是在枫丹白露 Crédit Gasoli 这一家，然后我的老板推荐我到 Ecole Berlouet Conseil 这间学校去念。
哦，直接有人推荐你。好的，
我是老板的直接推荐。
好，那这个学校你就介绍一下好了。
这个学校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几乎是针对日本人所开的一家糕点学校。
嗯，
一方面是因为有很多的糕点的师傅，真的是精英的师傅，真的是都从日本来。在竞争各个方面，在很多法国的糕点学校都非常的推崇，也非常的推荐。
嗯，
所以这些公司员呢，他们为了让他们的品质、技术以及师资，还有学生的素质都在一定的水准，所以他们真的是针对以日本为主。那我的老板因为也长期跟日本在合作，所以他就推荐我到这间学校去念。然后这间学校的老师几乎都是世界冠军，或者是在法国本身，他们已经都拿到某这个等级的师傅，他们在这个学校教学，然后老师他们是非常的专业而且非常的严格。
嗯，那就是他们有得到那个 Michelin 的那种类似那样的奖牌，是不是你的意思？
对，而且校长本身也是 MOF 出身。
你说这个 MOF 怎么写啊？
MOF Meilleur Ouvrier de France。
啊 ，Meilleur Ouvrier France， 大哥。嗯
哼。的巴蒂歇，因为他们有很多像布隆歇、巴蒂歇、居金木。
嗯哼哼。
他的等级的级数就是等于世界冠军。
嗯，那他的这学费，然后教学的情形，你们班级一般几个人？大概讲一下，从一开始你入学的时候缴费多少？
那学校是一开始一进这个学校你就要全缴费？
你是说一下念几年？
就只有三个月，
三个月，
集中训练，他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然后他的费用真的很高，他的费用我记得那时候我缴了8000欧吧。
8000欧，你是说礼拜一到礼拜五吗？还是礼拜一到礼拜几？
礼拜一到礼拜五。
嗯哼，
学习的工作，然后老师的训练呢，他就是从你的卫生，就是我们在做甜点师傅或做吃的这一块，你的卫生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老师会从卫生开始训练。
嗯哼，
做一个师傅你该要有的卫生工作的态度习惯。
嗯，
然后从这个部分开始训练，然后呢再进入到糕点的学习。
那你说卫生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一点？他譬如教你卫生的时候，
他在教的时候，第一次我就是说当你要用桌子的时候，或者是各个器具，对我来说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每次我们的每一个动作你都一定要消毒，它就是建议你一定要消毒。所以你只要做任何一个动作，你的每一个摸过的地方你都需要用所谓的纸巾啊，或者是说有些已经消毒过的东西然后进行擦拭，你才能够进行做蛋糕的动作。我们的手，我们所有会碰到器具的地方，包括我们的身体各个方面，学校要求非常严格。
要戴手套吗？
不不不，做甜点师傅是不能戴手套，我们需要有那个触感。
嗯，
所以我们的手都需要就是先经过消毒剂的消毒。
那要戴帽子了，要戴那个防头发掉下来的帽子。
对对，除了帽子还有就是你一进学校你就是像一个师傅，所以你的穿着各个方面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师傅的样子。
也是白色的，
白色，然后包括安全鞋各个方面。
嗯，好，消毒完了，教学完了，然后下一步是
然后老师呢就会开始讲解所要做的材料。然后每一个材料的混合为什么要这样混合，老师都会解释得很清楚。
嗯哼，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技术的部分当然是每一个人的学习态度的不同。
嗯，
食谱的做法大同小异，每一个人大概都是知道。 但是重点是每一个人的态度跟学习的精神会觉得说这个蛋糕的好吃度，这个蛋糕所做出来的细腻度都非常的不同。
嗯，
所以这中间例如说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两次我们会有观摩课。
嗯，
观摩课会看这些 MOF 或者是这些世界冠军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他们是怎么样去做创作。因为学校同时不仅是训练我们，他们也会训练一些就是要进入这一个 MOF 或要成为精英的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已经是甜点师的人在进行更深的训练。
嗯嗯，
然后看他们的作品，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那
个引去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跟我们的技术。
嗯，他们会请到你们学校去是吧？还是你们要去他们那个工作坊？
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他们都会请到学校来。
嗯嗯，那么有人比较有天赋，有人比较没有天赋，这一点有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相信真的有人有天赋，他的学习速度真的很快。
嗯，
但是其实有天赋跟没有天赋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真正的重点。
嗯，
就是有天赋的人他在这一块当中他因为学习也比较快，他愿意花的时间也比较多。
嗯，
所以他其实不是有天赋跟没有天赋的问题，而是你是愿意对这一个工作你有没有热情，而且你
兴趣了。嗯，
而且你愿意投资在上面的时间。
嗯，
我的同或者是说我的同学他们在前年尤其是在最初期的前六年前七年他们每一天的投资几乎都是十五个小时以上。
一天十五个小时
以上。
哦，
以上。
嗯嗯嗯，那就是做了再做，做了再做，再研究一下，这样做不好再丢掉。
对，没错。
嗯，
而且他们不怕失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态度。
嗯嗯嗯，
当然也要有人投资啦，可是
对呀。啊，你这个一次一次都需要买材料的。
对，所以很多的甜点师傅他们都是在就是说跟像说我的老板他是一个愿意这样投资愿意非常的栽培师傅的人。嗯，他就愿意投资这一块。
哦，买材料是他在投资啊？
对呀。啊，是老板投资。
哦，因为哦，你的老板就是后面你有一个 supporter 这样子。嗯嗯，
对。然后他愿意投资你，他愿意给你资讯，他愿意栽培你。
嗯，
但是同时也是帮助烘焙坊有这些世界冠军所做出来的甜点。
嗯，
对，是江湖的。
嗯，那你老板本身他也是厨师吗？还是
我老板本身就是甜点师傅，
就是甜点师傅。嗯，
对，他在2014年的时候，嗯，法国的世界冠军，我老板就是其中一个。
二零几年？
2014年。
嗯嗯，
对，
你老板叫什么名字啊？
Hedi Gasel。
Hedi Gasel。嗯，好的。那么你念了三个月是吧？你说？
对，我念了三个月。
嗯，那念完三个月之后，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吧？然后后来他怎么安排你的出路，有没有什么指导啊什么帮助？
其实我非常的幸运，就是说因为我已经先知道说我的老板是谁，不是像我其他的同学他们还要去找。
嗯，
所以我的学习结束之后我就搬到枫丹白露。
嗯，
然后我就会进入这个实习。
嗯嗯，
那这三个月之后呢，我老板又跟学校申请又多给了我三个月的实习，就是我总共实习了六个月。
六个月。
那
嗯嗯嗯，
通常就是他就是三个月，就是只有三个月。
嗯，
我老板就是他跟学校又重新申请了三个月，所以我实习了六个月。
嗯，所以你前面这个学习三个月跟你后面这个实习三个月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对工作可以更深的了解，因为我所在的烘焙坊是一个非常大的烘焙坊。
嗯，
对，我们通常前三个月进去的实习生你真的能够碰的东西很少。
嗯，
你就是清洁，然后或者是说还要你做风萨，就是那个 duct 的那个怎么讲，就是
风萨是就是做蛋糕前把面皮做好，漂亮的铺在模子上的准备工作。那好，那个未来的出路呢？
未来的出路就是后来我的老板就直接聘用我了。
嗯嗯嗯，
就直接在 Gasel 里面就开始做甜点师傅。然后他后来又为了要更多的栽培我，他又把我送去 CRB 拿到 CRB 的 diploma。
嗯嗯嗯嗯，
他又把我送到布隆谢，又去拿到 CRB 的布隆谢的 diploma。
嗯哼，
就后来我就是直接就留在我的公司工作。
嗯嗯，那么您对这个要来法国学这个糕点的，你有什么建议？
我会非常的建议说，除了学糕点的技术之外，
嗯，
也在于就是说，创作啊， 糕点的创作，还有就是在很多的卫生的这一块当中，真的是我们从别的国家来说很多人所没有的，
嗯，
也是一般学校少能够提供，
嗯，
一般是在法国的本身的学校他们才会那么的严格要求。
嗯，那好，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棒蛋糕，你要怎么个发挥然后创作，举个例子
怎么发挥创作。其实棒蛋糕一般就是我会就是在味道上面，
嗯，
其实重点就是说如果说要发挥的话，你可以将棒蛋糕分成三层或两层，
嗯嗯哼，
那在放入第一层之后，你里面可以加不同的水果啊，
嗯，
例如说Prehush，
嗯，
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再盖上最后一层的那个材料，
嗯嗯，
或者说中间里面可以用巧克力，那它就变成巧克力岩浆，
嗯，
也非常好发挥，
就三层这样子，大概有几层的，嗯，对，漂亮，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事件为大家采访到法国的台湾留学生陈轩运同学，分享他进入著名美食糕点学校跟随名厨的学习经历。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Philip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还有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世界上因水成名的地方不少，与山相比，水带给人更多的灵动。法国的依云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以水而闻名于世的小镇，相信不少人都是先饮依云水方知依云镇。暑期末了临近，我们就借着法国风光节目游历一下这个享有大名的小城。名为 Evian Le Bain 的依云镇位于法国东南部与瑞士交界的边境上萨瓦省，它背靠阿尔卑斯山，面朝莱芒湖，也就是瑞士人所称为的日内瓦湖，隔湖相望可以看见瑞士城市洛桑。依云镇距离日内瓦城也仅仅45公里。追溯依云名字的起源就与水相连，是凯尔特语水的含义。早期对该地的历史记载并不多，虽然在古罗马时期就有建议，至中世纪先后被博尔尼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所属，有了不同规模的发展，但直到18世纪一个法国贵族用了依云的泉水治好了慢性病的神奇记录，使这个此前寂寂无名的小城火了起来。趁着法国第一帝国掀起的一股寻找水疗 SPA 度假地的热潮，加之精明商人的包装，当地码头和交通等设施的兴建便利了外地与依云的联系，使得这个小镇渐渐知名于世。在18世纪后半叶，依云镇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王公贵族所钟爱的高端度假胜地。多数的宾馆和水疗中心都在此时兴建。1897至1898年，包括 Splendid Hotel 等20个宾馆建起，多数都是临湖而建，便于观赏勒芒湖的珊瑚水景。1907年，依云水公司出资兴建了当时欧洲最大的皇家宾馆，当然也包括赌场和剧院。米斯特拉尔、马塞尔、普鲁斯特等作家、诗人都在此留下了印记。世界电影发明人法国鲁米埃尔兄弟在此建造的居所，后来被改建成了依云市的市政厅。到现代，世人对依云的痴迷持续，包括二战时期，这里接待了无数的国际知名政要、作家、名人，商贾不断。与依云相连可嵌入记载的历史日渐丰富，如1938年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在依云召开有关安置战争难民的国际会议，著名的环法自行车赛多次将依云作为驿站。1926年的首个环法长赛程比赛就从依云首发。1962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这里签署了著名的依云停火协议。 如今矿泉水和温泉 SPA 仍然是依云的名片，尽管销售到世界各地的依云瓶装水已经是奢侈品的代名词，在依云小镇上却依然保留着若干公共免费取水处，无论是城镇的居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人都能免费无限量的取用。在依云小镇上有四个公共饮水点，依云水常年累月的流淌着供免费饮用。到依云的游客除了可以游览并不大的依云老城，欣赏中世纪至被称为美好时代的一系列建筑，包括市政厅、水公园、鲁米埃尔广场等充分体现依云水特色的建筑之外，一定不会漏过排队饮用依云水的项目乐趣。依云水可以直接瓶装销售到世界各地，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所致。据报道，融化的冰川水在流到山下之前必先经过一个封闭的空间，相当于一个天然的过滤层，水流在这里用了15年的时间过滤，就无怪乎流到山下的水的高大上品质了。依云水的 pH 值接近于中性，更易于被肌肤所接受，并快速渗透到皮肤的表层补充水分，所以在依云镇用来治病美容的水疗 SPA 中心如云，当然也是众多爱美追逐健康人士的度假首选。依云的发展得益于水，依云人当然也极为重视和保护这一得天独厚的水资源的品质。1992年当地成立了保护水协会，和第三方的达能依云水集团合作，致力于对面积35平方公里的环境保护，尤其是鼓励绿色耕种，减少水质污染的风险。2009年按照汉萨公约，当地一共有70个1到24公顷的湿地登记入了国际重要湿地的名单。除了依云水之外，依云镇的鲜花也是它极具特色的鲜明标志之一。依云镇被评为法国最多鲜花的城市，鲜花闲适安静。依云镇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积淀，但是作为旅途驿站的歇脚处，来此品尝依云水，体会一下法国的水文化，仍不失为法国之行的首选。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风光节目，介绍因水而驰名的法国依云小镇，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德州化工厂爆炸引发化学污染恐慌，特朗普周末将再到德州视察灾情，美国国会将调整拨款案支持灾后重建，马蒂斯称在朝鲜问题上与总统特朗普站在同一线上，中法外长通电话商讨朝鲜问题，美国下令俄罗斯关闭驻旧金山领事馆，中共19大习思想及人事备受关注，王群涛认为王岐山是否继续留任不是一个话题，贵州省奈雍县山泥倾泻致使26人死亡，英国脱欧第三轮谈判结束，欧盟称没有重大进展，苹果12日将举办发布会，料推出新型 iPhone。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Christoph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刘华所演唱的 Histoire naturell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RFI Papi